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那今天呢，我要和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新的一卷书，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也好，因为我们今年的教会的目标之一就是认识耶稣基督、传扬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服侍耶稣基督。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福音呢？那么教会的牧者Harry Martin， 我们就是筛选决定要宣讲一卷书《马可福音》啊。当我在预备这卷书的时候，我有从前到后的再读了一遍福音书。这卷书非常宝贵，每次读心里面都有很大的激励。那刚才少华姐姐里面主持的时候，读到以赛亚书里面，让我们看到以色列民的软弱，以色列民的罪。很多时候这个罪呢，我们自己好像也是在这个罪恶当中，常常被罪辖制。但是基督徒的生活不应该是一种非常低沉的、非常忧郁的、非常软弱的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欢喜快乐的，就像我们刚才唱的最后一首诗篇一样，以色列的神，我要用我的嘴唇歌颂你。为什么用嘴唇来歌颂神？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的大能就是要冲破一切罪的拦阻、罪的权势。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在预备要宣讲这卷书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有一点沉沉的，说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正在很多时候都是在这个属灵的这个征战当中，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福音的光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还容许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的来肆虐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求神怜悯我们，借着这卷书让我们看见这福音是何等的大能，何等的荣耀在我们中间显明出来。因为像路加福音所讲的，这福音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你应该抬起头来，你应该向神歌唱，应该向神歌颂。罪虽然要吞灭我们，但是福音的大能就是要打破这个罪的这个锁链，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环境当中仍然向神欢喜快乐，向神歌颂。以色列我们的神，我们要歌颂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是求你和我一同来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有可能中间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呢，当我们回到耶稣基督福音里面的时候，我们仰望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没有哪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夸口。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耶稣基督。什么时候需要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就从神里面刚强了。所以让我们一同来献上祷告，完了之后我来读马可福音第一章。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再一次的把我们带到你的话语面前，带到你的福音面前，让我们思想你在你爱子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做的奇妙的救赎的大功。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天父，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的美好，耶稣基督所行的这救恩有何等的大能，能够将一切在罪里面挣扎的都能够释放出来，使我们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天父，我们谢谢你要把马可福音摆放在我们面前，我们也祈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放下自己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也帮助我们，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重担，都能够交托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心里充满了从上头来的喜乐，让我们的嘴唇充满了对耶和华神的颂赞。天父，我们再一次的向你献上感恩，也谢谢你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来听你的话，我们祈求主赐给我们受教的耳朵，聆听的心，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然后，所以我们的计划是每周来讲一章，一次一章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这个马可福音它是怎么样来向我们见证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啊哈。马可福音第一章1到45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时，耶稣从加利利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了耶稣。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乌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的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 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再明不不得再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这是神的话，是无误的，是无谬的。我们一同做个简短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当中的奇妙，也把你这软弱的仆人、拙口笨舌的仆人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也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使讲的跟听的都能够因着福音的大能而心里得着释放，心里。而得着更新，我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今天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也好。虽然这卷书没有提到作者是谁，但传统上认为是马可写的。马可是使徒保罗的同工巴拿巴的表弟。大家都清楚巴拿巴哈，很多了解巴拿巴的表弟。那么马可呢，也是使徒彼得属灵的儿子，在彼得前书5章13节。那么马可呢，是因为他一次彼得的使徒彼得的属灵的儿子。那么传统上也认为马可也曾经见过耶稣基督，所以马可呢，在圣灵的感动下就写了马可福音这卷书啊哈，那么按照古代教会的见证哈，这卷书的啊哈，第一读者是谁呢？按照古代教会的见证啊哈，也根据马可福音当中的一些细节，让我们就想到可能这卷书的第一读者是罗马教会的信徒啊。其中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什么？典型的一个细节是在马可福音第15章21节，那里面马可提到当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的之前啊，当时上十字架的走十字架的路上，罗马兵丁呢曾经勉强一个人要背着十字架，那么那个人呢叫古利奈的西门，并且呢马可特别的也解释一下说他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鲁弗的父亲。那么马可为什么会提到这两个人啊？马可为什么会提到这两个人？一个最好的解释就是马可的读者认识这两个人，所以当他讲的说这个背十字架的人叫古利奈的西门，他们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当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提到这个鲁弗和亚历山大，就说明什么呢？这个书的第一读者，他们知道鲁弗是谁。那么，在罗马书第16章，在罗保使徒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当中，在问安的最后的结尾的部分，保罗提到一个名叫鲁弗的人，提到一个鲁弗的人。而我们知道，马可呢，曾经当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马可曾经跟他一同待过。因此呢，马可所说的这个鲁弗啊，就很可能是保罗问候的罗马教会的鲁弗是一个人。那么从此呢，如果是真是这样的话，马可福音可能就是写给罗马教会的，罗马教会的。所以我们知道马可福音是罗马写的，他的第一读者呢，可能是罗马教会。但是马可福音他的写作目的是什么呢？那我们知道，马可福音他没有像路加福音讲得很清楚，开篇就讲到他写作路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知道呀，耶稣基督呀，他一切的事情都经过查考之后，按照次序写下来，让我们知道所信的是可靠的，是让读者知道你们所信的是一个历史的一个事件，是可以历史可考的，并且是可靠的，是可靠的。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写约翰福音的目的呢，是要我们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并且让我们因着信神的儿子能够得永生。那在马可福音里面没有很清楚的 写的它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我们从福音书的性质，我们知道马可福音包括其他像那个包括像路像马太福音啊，都是讲得很清楚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平。换句话来讲什么呢？福音书都是要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平，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要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就当你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得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换句话来讲，当你要拒绝耶稣基督的时候，也希望你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免得和耶稣基督擦肩而过，擦肩而过怎么样呢？失去了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福音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那么在这里面，那么马可呢，他就特别讲到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所以我这一章呢，我跟大家起个题目就是福音的起头。马可要从起头来跟大家来传讲来介绍耶稣基督是谁。所以今天呢，我会分两点跟大家来思想。第一点，耶稣基督是谁？第二点，耶稣基督所做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所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圣经里面讲的这位耶稣基督是谁？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可信的？耶稣基督是可靠的？耶稣基督是可靠的？那么在这里，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是谁啊？第一节，马可开篇就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是马可福音的一个宣告，开篇就宣告说这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啊，这是耶稣呢，他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宣告，这是一个宣告，就好像在一个夜空当中。啊，有神的声音突然临到了在黑暗当中的人说：“这是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来到你们中间了。”而耶稣是谁呢？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你一旦认识了耶稣基督，你的生命一旦被耶稣基督而点亮，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就会变得不一样。你的生命会变得什么呢？你的生命会变得自由，你的生命变成为光明之子在这里。但是我们看到哈，马可在这里宣告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但是马可在这里，他是从哪里开始的呢？马可呢，他是从为基督预备道路的使者施洗约翰开始讲起的。那么其实，在其他三卷几卷福音里面，也都提到了这施洗的约翰。那么施洗约翰是谁？施洗约翰是谁？在这里面，那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出现，一下就把这个当时这个场景拉到了那个最起初福音的起头。施洗约翰是谁呢？施洗约翰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的装束，说施洗约翰他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也说他吃的是蝗虫隐蜜。那么施洗约翰他这个装束，让我们知道他是谁？旧约里面他是谁呀？以利亚的特点是不是？以利亚的特点，当那个也列王记下第一章里面那个亚玛谢王，那么他呢就是问到说，亚玛谢王他这个犯罪得罪神吗？那么以利亚说亚玛谢王必定死。完了之后呢，那个使者就告诉亚玛谢王，亚玛谢王说那个人是谁呀？他说那个人呢是穿着骆驼毛的衣服，并且腰束皮带。亚玛谢王说，那人是以利亚，那人是以利亚，所以以利亚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就成为什么呢？先知的，这就当的一个装束。那么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呢，他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好像什么呢？好像是旧约里面的以利亚一样。实际上，在马拉基书旧约里面最后一卷书里面，也特别的预言什么呢？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以利亚要来，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中，很多地方都预言了这件事情。在这里，那么施洗约翰来做什么呢？他要来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之后呢，约翰引用了一句话说：“有一位在我以后要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换句话讲，这个约翰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很多人 就认为约翰可能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弥赛亚，你知道吧？因为他太有能力，很多人因为他的这个呼召都来到他的面前，从加利利、从耶路撒冷，包括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全来到这个怎么样？来到约旦河那里，要受约翰的洗礼，要悔改。他们认为什么呢？这是伟大的先知，这是不是就是在摩西书上所预言的那位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样呢？那么是约翰的很清楚他是谁。因为他是在母腹当中就被圣灵所充满的人，所以他对他们说什么呢？对他们说：“我不是那位弥赛亚，有一位在我以后要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给你们施洗，他是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么，众人就会想：那这施洗约翰是谁呢？在这里面，马可有圣灵的感动，怎么样呢？就做了一个解释，这个。约翰是谁呢？这约翰正是，或者是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着所说的那一位。看呐，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里面一个词说什么呀？看呐，这个词非常的这个强烈，看呐，非常强烈。就当约翰来的时候，以色列民你们要看他，看他做什么呢？他来是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来的，预备道路。以赛亚是谁？以赛亚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前800年的一位伟大的先知，在他的书里面叫以赛亚书，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就是我们在少华带领我们所读的这卷书，祖先8世纪的先知。那么他在耶稣基督没有降生之前。800年之前就已经把耶稣基督的使者、预备道路的使者，包括接下来耶稣基督所要做的事情，都已经预言下来了，都已经预言下来了。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马可为什么要在这里特别的让大家留意？留意，这是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为什么要这样留意，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这样留意？是因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这个福音，它是可信的，它是可信的。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神已经把耶稣基督是谁，都已经很清楚的预言了下来。那么到了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当你要看到这一切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知道什么？这就是神在旧约当中所预言的那个事情，今天已经应验了。那么在这个预言跟应验的这样一个框架当中，让你就不得不相信什么呢？这是神的预言。换掉那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必须要给出一个理由来。我为啥不相信？为啥不相信这个事情？我曾经说什么呢？如果是天气预报的话，天气预报现在就是你最多可能能够是报，可明天比较准，可能是报一个礼拜或者是15天之内，但15天之内如果报的话。就这个气象学家说，可能是不是那么太准确，有可能，有可能不能。但是今天如果报出来的话，说明天天气或者晴或者阴，你知道，哎呀，这个天气预报真准，是昨天报，今天就会准，我就能够相信他。因为这是人这个 common sense 这个事情。这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那么他还并不是说只是这一件事情在这里预言，而是耶稣基督关于他要来的世界的事情，很多细节都已经预言了。这么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件事情。换成那样什么呢？这么多的预言，并且预言应验了。Common sense 来讲，你一定要相信。你如果不信的话，你一定要给出一个理由来。在大学里面做老师的，那个在美国，他们跟学生说，不要相信耶稣基督，跟学生你不要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那是神话，那是什么呢？那根本就不可信。有一个大学里面的学生就问。老师，你能不能举出一个例子？圣经中，他懵了，举不出来。他为什么说不可信？他没有看到为什么说不可信？懵了，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吧？所以你要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圣经是可靠。你要不信的话，你要给出理由；你要信的话，这是一个稳固的根基，这是一个稳固的根基，你知道吧？这是一个非常 beautiful 的事情，是一个美好的事情。那么，当福音在这里非常美好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美好的时候，你就愿意去趋近它。所以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什么呢？我们再往下看这个第二件事啊哈，就是啊哈， 基督是神所印证的，基督是神所印证的。再接下来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那么接下来就把这个场景挪到什么？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那里受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啊，我喜悦你。”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耶稣在这里受了约翰的洗，耶稣在这里受了约翰的，而约翰的洗是什么呢？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啊哈，在这里面在这里面我们看到，马可并没有太多的笔墨，就讲到说，耶稣来到这个，来到约翰面前，他要受他的洗，约翰曾经在阻止他，那么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要尽诸般的义，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基督马可没有着墨于这里，着墨于这里。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会看到一件事，在这个洗礼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儿？洗礼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儿？洗礼呢？这一洗礼之后，耶稣从这个水里上来之后，就发生一件三件事情。一般在查经的时候，三件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天开了。第二件事是什么呢？圣灵仿佛鸽子降落在耶稣的身上。第三件事情，从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换句话说，什么呢？在这个场景当中，让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上有这样的声音出来，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让我们知道什么呢？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谁呢？是父神所喜悦的，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么，请大家注意一点哈，在整本圣经当中，明确的讲到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的一个场景，只有在耶稣基督在受洗的时候。耶稣在受洗的时候，耶稣基督受的是悔改的洗，在这里面，在受洗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神在这里同时出现了，让我们知道什么呢？耶稣基督他所要开展的，要施行的这个救赎的工作，也是三位一体的神共同参与的，三位一体神共同参与的，也让我们知道什么呢？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谁呢？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不需要人为他什么做见证，耶稣基督是神为他亲自做见证，并且旧约圣经为他做见证，并且旧约圣经是为他做见证的啊哈。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有神为他做见证，说他是神的儿子。那么在这里面，可能大家会问，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受约翰的洗礼？为什么受约翰的洗礼？是约翰来是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预备道路是传悔改的洗礼，怎么样呢？要预备人的心，人的心里面充满了很多的罪，很多的骄傲，要抵挡耶稣基督。当约翰来传悔改福音的时候，就是让人要悔改。一旦悔改，就是要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呢，就可以接受耶稣基督进到心里，这是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但是你就会想，耶稣基督既然是那要进到人心里的那一位，他为什么要受悔改的洗呢？是不是？他不需要预备呀？那施洗约翰是为他预备呀？他为什么要行这悔改的洗呢？那么，并且圣经里面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做过的事情，神喜悦他。为什么这样子？因为耶稣基督来，他愿意和他所救赎的人认同，并且这个事情直接的指向了末了，耶稣基督要为他的百姓钉在十字架上，要为他的百姓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在十字架上的死，能够真正的洗净。能够真正的来解决人的罪啊。那么还有第三小点啊，就是耶稣基督胜过了试探，基督受过试探，但是却没有犯罪。那个这是在12节到13节里面说，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并有天使来伺候他。啊，来天使来伺候他，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发现什么呢？马可在这里没有记载耶稣受试探的具体的内容。马太福音里面有记载受试探的具体的内容是什么？也就是说什么呢？这也不是 马可的重点在这里面。马可的重点在哪里呢？马可的重点我们看到，耶稣在旷野受撒旦的试探，耶稣在旷野受撒旦的试探，并且指出什么呢？耶稣受撒旦的试探是怎样的去的？是谁？圣灵催耶稣基督去的。你发现没有？圣灵催耶稣去。换句话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受试探，不是那种是像我们今天在这，好像是说，哎，我们完全不知道，就是这种的，不是的，而是什么呢？耶稣受试探，完全是在神的计划之内。耶稣受试探是在这，并且40天的试探都在神的计划当中。都在神的计划当中，那我们要问，为什么圣灵要耶稣受撒旦的试探？撒旦是谁呢？撒旦是堕落的天使长，撒旦是堕落的天使长。那么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撒旦，上帝没有造撒旦，上帝造了两种存在，一种是灵界看不见的灵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它存在，就好像虽然你看不见电存在一样。就像你虽然看不见很多东西，但是它存在一样。这个灵，上帝所创造，上帝创造天使，创造天使长，这是上帝所创造的。但天使和天使长，他因为堕落违背神，所以成为什么？成为撒旦，成为抵挡者。那么在这里呢，圣灵要带领这个催促耶稣基督的旷野去受撒旦的试探。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耶稣基督他是在受洗之后，在传道之前。受了这样的一个试探，为什么要受这个试探？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要受这个试探？啊，希伯来书2章18节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知道吧？从亚当夏娃受了这个试探啊，沦为这个魔鬼的这个被魔鬼辖制之后呢？那么人呢，就常常在这个试探当中，常在这个试探当中。那么谁能够把人从试探当中拯救出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可以是像一个 common sense 的，很多时候我们痛苦，我们挣扎，或者是我们挣扎痛苦的结果，都是因为试探来的，都是因为试探来的。因为试探，我们没有忍受得住，我没有站立得住，所以我们陷入到这个试探当中，而这试探带出来的结果，可能是我们的所受的一些的苦楚。但是这个苦，谁能为我们解决？谁能为我们解决？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什么能够解决？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他知道你的光景，他知道你的需要，他知道我的需要，也知道我的需要，也知道你的需要。所以我们可以在试探当中。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啊，他总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让我们在末后都有盼望。为什么？这是耶稣基督，这是耶稣基督，他给我们有盼望，他给我们有盼望，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圣经所见证的那一位，所预言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是神所见证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也是受过试探。有能力搭救试探的人那一位，所以我们要信他。那么来看第二点哈，第二点在这里我们要第二点。那么耶稣基督做了什么？接下来是耶稣基督开始传道。耶稣基督到底做了什么呢？耶稣基督做了什么呢？从13节到45节有几件事情让我们可以注意到。首先，耶稣基督他是传扬神的福音，传扬神的福音。从14节到第15节说。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约翰下监以后，表明什么呢？约翰为使者，在基督面前为基督预备道路的这个工作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是耶稣基督要开始传道了，要开始传道。在这里，我们问耶稣基督是在哪里传道？耶稣基督在哪里传道？在哪里？加利利传道，对不对？耶稣是在加利利传扬神的福音。那耶稣基督为什么没有去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宗教、政治文化宗教中心耶路撒冷传道呢？耶稣基督为什么没有去耶路撒冷传道呢？那里面都是精英，如果他要传道，他们信的话，不是有很多人都信了吗？耶稣基督为什么在加利利呢？耶稣为什么要在加利利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在马可。 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一节里面有这样一个预言，以赛亚书同一个先知以赛亚书九章一节说什么呢？说，但那受过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但那受过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西布伦和拿弗他利那个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地方。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呢却使着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怎么说呢？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着他们。这个是在800年之前，圣经神界的以赛亚先知预言了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要在哪里面传道。在沿海之地，加利利之地，坐在死荫里面的人有大光照着他们，福音之光要照着他们。接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同一章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大家都很熟悉的，圣诞节时候，我们常常会引用会唱的，甚至因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在以赛亚书九章那里面就已经把耶稣基督要在加利利传道的预言已经讲清楚了。所以耶稣基督没有选择耶路撒冷，选择的是加利利，也应验了旧约里面的预言。同时什么呢？也指向耶稣基督要把这福音也带给外邦人之地。福音不再是犹太人自己在掌拥有，跟旧约不同了，跟旧约不同了。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就是神耶稣基督的宣教都是在圣经的预言当中。所以你怎么能够去？我们怎么能够不信靠他呢？耶稣的信息是什么呢？耶稣信息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里面特别讲到一个情景，说讲到一个时刻，什么时刻呢？日期满了，这个满了什么意思呢？旧约当中有很多的预言啊，讲到耶稣基督的预言，但这个预言怎么样呢？什么时候应验？等到日期满了的时候，要等神的计划，但在那个时间点上，到了那个时间点上，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间，那个叫时间满了。而那个时间满，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是什么？就是神的国近了。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来到这个历史当中，要将他的福音传开，要将他的百姓怎么带到神的国度当中？神的国近了。那怎么样才能够进这神的国呢？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是天国的君王。你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们受了太多的谎言，我受太多个谎言啊，太多的谎言。那么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凭爱心说诚实话。其实，在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章15节里面讲的什么呢？要凭爱心说真理。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讲的说，我凭爱心说真理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都是跟别人讲。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在或者是贝布利counseling 里面都是什么呢？你如果做一个 counselor 的话，做一个圣经辅导的话，你不要在乎人，你不要说怕伤害他，你要凭着爱心跟他讲实话，讲真理，常常从这个角度。但实际来讲什么呢？这里面告诉我们，实际上每一个人，甚至我们在受辅导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凭爱心在真理里面而活。为什么呢？反面就是说，我们用太多的谎言来欺骗我们，让我们自己认为它是对的。其实在这个谎言当中，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苦恼在这里面。正因为这个事情发生，我们后来认为这个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一直留在这个痛苦当中。包括我们知道最后，如果相信这个世俗上的一些谎言，最终的话，我们的结局都是很可怜的。所以圣经里面什么呢？我们要悔改，信福音，信福音，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才能够到神那里去，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你不需要赚取，你不需要赚取的，你不需要赚取的。那么常常你会听说，我们需要修炼呢，我修炼的还不够，还要再修炼一会儿。 不对，因为你没有听见福音。没有人可以靠自己修炼进神的果的。如果我们靠自己修炼，耶稣不用来了。正因为我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可以修炼进神的果，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但是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应当按照基督的话语去行。所以得救是好行为的原因，好行为是得救的一个果子，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新生命的人。还有第二件事情，耶稣所做的什么呢？耶稣所做的是呼召门徒啊，呼召门徒。十节到第二十节这里面，16节到20节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他传道之后，马上什么呢？就呼召门徒，马上就呼召门徒，呼召在加利利海边行走啊，海边行走，看见了这个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啊，就呼召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那么耶稣稍往前走，又看见什么呢？又看见了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就呼召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都留在船上，跟从了耶稣。可以看见这些人都是挺富裕的啊，甚至有雇工人的，都挺富裕的。耶稣基督呼召临到他们，他就跟从了耶稣。这里面讲到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到什么呢？这里讲到耶稣呼召门徒。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啊哈，耶稣基督当他传福音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就开始来呼召门徒，开始预备门徒，训练门徒，怎么样将来能够继续他的工作，并且要门徒能够学习像他一样。在这里面让我们更注意什，还注意到什么呢？你看到耶稣基督的呼召和这个门徒的反应。这里面有一个词很有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立刻这个词。立刻这个词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出现58次，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出现多少次你猜？啊？20次啊？哎呀，你很有信心。在马可福音里面出现了41次，整本新约福音里面出现了58次，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出现了41次。往往就是说，这是跟耶稣基督呼出一个命令，或者做了一件事情，紧接下来有一个行动，一个跟随的行动。看到什么？看到是耶稣基督他的一个权柄在这里，看到耶稣基督的权柄。这里面耶稣基督呼召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他们立刻就怎么样呢？舍了网，跟从了耶稣。呼召雅各跟约翰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父亲西比泰和工人去跟从了耶稣。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也让我们想到旧约当中亚伯兰的呼召，后来的亚伯拉罕。耶和华的话临到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么圣经里面说什么呢？亚伯兰听见这个呼召之后，亚伯兰就跟着，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如果是在街道上走的话，你可不可以跟一个人说：“来跟从我？”有没有人会跟你？没有人跟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没有人会跟你，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这权柄。但耶稣基督耶和华的呼召临到亚伯兰的时候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把你所有的一切都抛在后面，那这个不是一个小的决定。对亚伯兰来讲，这为什么亚伯兰是信心之父？他就跟从。但是亚伯兰制止信心之父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耶和华的呼召有权柄，呼召他就出来了。在这里耶稣基督他呼召门徒，门徒就立刻跟随了耶稣基督，说明什么？耶稣是有权柄的那样一位，耶稣是有权柄的那一位。你还记得你蒙召的时候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还记得你蒙召的时候吗？我记得，我一读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在蒙召信主的时候，我坐在教堂里，那个牧师讲的是十字架的道理啊。其实我已经听了2年，后来在我的心里啊，在心里听完的十字架道理之后，我就开始流泪了。我流泪的时候还怕别人看见，那时候有点害羞，那时候十几岁。完了之后在这个心里面就回应主说那个 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往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指望耶稣一路引导，我愿跟随主。直到今天，我都记得，我记得很清楚，记得我蒙召成为信徒那一天，我非常记得我受洗归主，与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的那个胜利，我非常记得。这个事情其实都是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一个激励，对呀，我也很感谢主。直到今天，神在保守我，保守我，我没有，然后在神的面前忘记这个呼召。你还记得你蒙召的时候吗？啊，你蒙召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是否也让你撇弃一切来跟从主？今天我们不是都要做使徒，都要撇去一切，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属于主的，然后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那这是后面马可福音所讲。接下来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教训，权柄的教训，从这个21节到28节，耶稣基督权柄的教，耶稣基督教训啊，耶稣基督不但传福音，耶稣基督还教导，说耶稣到了加百农，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那个"就"字儿。希腊文里面就是立刻，耶稣到了加百农，加百农是加利利海北边的一个北岸上一个小城市啊哈。这个加百农呢，啊，耶稣到了那里，立即就进，在安息日就进了会堂。耶稣的教训怎么样呢？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是别人所看不起的，耶稣基督是当时众人都看不起的。甚至一听到拿撒勒人说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吗？是这样子的，是别人看不起的。但是耶稣基督一张口教训的时候，他能够感受到他的教训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文士什么呢？文士是那些专业啊哈来学习律法，要解释抄写圣经来解释的人，解释圣经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不像那群宗教的人士，耶稣基督像有权柄的人。说明什么呢？耶稣基督的教训有权柄，也说明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在这里面啊，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在会堂里呢，有一个被巫鬼附的人，被巫鬼附的人呢，看见耶稣基督之后，就是什么呢？拿撒勒人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圣者啊！那个人被鬼附的。鬼说话了，借着这个人，你知道吧？但耶稣是什么？耶稣说：“不要做声，你不要做声，从这个人身上出来。”我们可能在想说啊，这个我知道，有的时候人在赶鬼祷告，声音很，你知道吧？声音很大。但是呢，但是在这里面，耶稣就说：“你不要做声，从这里面出来，从这里面出来。”结果怎么样呢？那个鬼就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就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啊哈。众人呢就特别的稀奇说，就连鬼也都听从了他，就连鬼都听从他，所以众人看见了耶稣的权柄，耶稣基督的能力，他的名就传遍了四方，传遍了四方啊！这世界是被巫鬼啊，这为世界实在这巫鬼鬼在掌管的，但是耶稣基督有权柄，怎么样呢？能够将人从巫鬼的权下释放出来，让他得到真正的自由。接下来是29节到34节，是西门的岳母正在热病躺着，又行了一个神迹。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啊，就进到这个西门彼得的家里啊，西门跟安德烈的家哦，西门跟安德烈住在一起的，住在一起。那个时候呢，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你可以了解一下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生活啊。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他，他起来服侍。在这里面，我们说圣经里有没有讲到说，告诉耶稣基督的是谁？彼得的，西门彼得或者岳母病了，告诉耶稣那个人是谁？有没有？没有，亲爱的弟兄们，但是这个人很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人很重要。他看到西门彼得、彼不彼得、彼得岳母、西门岳母在那里躺，西门彼得这一个人。彼得、西门的岳母躺在那里，他就去告诉耶稣基督，这个人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什么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把有需要的人，把人的需要带到了耶稣面前，这叫祷告，这叫祷告，这叫祷告，是把他的需要带到了耶稣的面前，把人的需要带到耶稣面前，而耶稣呢，就一摸他，他就热就退了。接下来说什么呢？他就起来服侍主，又是一个属灵的看见。彼得岳母一得医治之后。他就起来服侍主，就起来服侍主。所以耶稣有这样的权柄。接下来呢，很多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要他得医治，要得医治。耶稣就治好了很多各样病症的人，并且赶出很多的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马可在这里有两次讲到鬼认识耶稣基督，鬼认识耶稣基督，这是因为鬼呢，他是个灵，他有。比我们现在的人啊，更多的知识，他认识基督，但是他却不能够信耶稣基督。他也信，但是他的信不是得救的信，他的信是战惊的。你要来灭我们吗？因为早晚有一天，神要把他们丢在硫磺火湖地狱里面去啊，是这样子。接下来是耶稣的祷告啊，又讲到耶稣的祷告。次日早晨，天微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啊，你看到这个耶稣基督，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还是要在神的面前祷告，也为他的门徒做了一个祷告的榜样，做了一个祷告的榜样。然后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说，众人都在找你，但这个众人找你不是因为要信福音，众人要找你是因为有需要。我希望我的疾病能得医治，困难能够得解决，但是这个并不是耶稣基督。来的目的，这并不是耶稣基督要来的目的。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舍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啊，耶稣基督用这个神迹、教训、权柄的教训来见证，向人启示、显示他是谁，他是谁。但是那个很多人来到他的面前，都是为了身体和今生的需要，寻求耶稣的。但是耶稣知道什么？这个并不是他的目的。耶稣基督有这样一个能力，他可以用这个他的能力来医治人，但是这并不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的目的。耶稣来到这世间是要把他自己给你，是要把他自己给你。你当你有了耶稣基督自己的话，那么你就生命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这是耶稣基督的目的。然后最后呢，耶稣基督要洁净人啊。洁净长大麻风的，洁净长大麻风的，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着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就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这里面讲耶稣动了慈心，我们的主是慈爱的主，他知道你的需要，他知道我的需要，他知道你的需要，他动了慈心啊，慈心。长大麻风的人在当时的社会是，简直就是这个社会的。一个祸害，因为这大麻风病人他是不能够跟以色列民，就是不能跟以色列民住在营内的，他需要什么？他需要住在营外，需要隔离的，因为那是一种传染病，一旦得上的话，那么后果很严重，后果很严重。所以在就业的时候呢，他得的这个病的时候，还要说什么呢？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心里很痛苦，要在大街上喊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你知道吗？告诉别人，你们千万离我远一点，离我远一点，你知道吧？是非常非常非常传染性很强的人。但是耶稣基督是耶在这里是耶稣摸他，耶稣摸他，耶稣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时又是即时离开他，就洁净了，又是个即时。咱们耶稣的这个权柄能力临到这个大麻风病人，他就得了洁净啊哈。耶稣不但能够洁净人肉身上的疾病，他来是更要解决人灵魂上的疾病，灵魂上的疾病。而灵魂的疾病，他是用什么来解决的呢？是他要面临的前面的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能够洗净人的罪，能够洗净人的罪，叫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罪得赦免，罪得洁净，白超乎雪啊，让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一位耶稣基督，你来看这样一位耶稣基督，我们怎么回应呢？ 相信他，信靠他。今天这福音仍然在传讲，日子满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这话语赐给我们，也祈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多多的来认识耶稣基督，并且让我们多多来认识耶稣基督的慈爱和十字架的救赎之道。主也帮助我们，不但是相信，也让我们可以因着信而有信从的心。主让我们跟从你。主要像这里面的门徒西门、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一样，主我们谢谢你将这话语赐给我们，求主继续的帮助祝福我们这一小群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